是叶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有缘相聚在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中。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和赋能学习的有关话题，与大家交流我们的学习成果，和大家在这个领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大家好，叶老师，很高兴和大家有缘再次相聚叶老师 AI 教育爱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我是陈子，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对了，叶老师，头两期节目播出以后啊，有朋友问我们节目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双关的意味吧。大家看，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是不是汉字爱的拼音。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呢，是因为我们爱教育爱学习。那我们看到了AI 人工智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讲 AI 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那在这一集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另外几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概念。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GPT 和深度学习中的神经网络。
好的，这几个概念呢，是我们了解人工智能原理和发展的基础。让我们先从机器学习这个概念说起。我们一般情况下说的机器学习，主要是数据驱动，让计算机从经验中学习，而不需要专门为了完成某一个任务来写一段程序。这里我们讲的经验其实就是数据啦。它的核心思想呢，是让算法找到数据中的模式或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对未来进行预测，做出决定。
我记得我们说过，人工智能是人类希望达到的一个科学技术上的追求，一个目标。同时呢，它也是一系列相关技术的总称。那么机器学习就是这诸多技术中的一种，对不对？
是的。
那也就是说，机器学习不等于人工智能，也不大于人工智能，而是它的一部分，对吧？
对的。机器学习的本质呢，是通过大量的数据来让机器自动学习模式。这是与传统的编程不一样的。程序员不需要手动指定规则，而是机器依靠算法从数据中提取规则。这就叫做自动化学习。无论是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还是推荐系统，所有这些技术背后的核心是数学模型和算法，它们从数据中提取特征，并且进行预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算法驱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学习系统能够不断地通过更多的数据和训练来提升它的性能，在特定任务上比人类做得更好，也就是持续优化。这种现象在图像识别和推荐领域特别的突出。
我听说有几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强化学习什么的，这些和机器学习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些都是机器学习的子领域。机器学习呢，主要有五个子领域，是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强化学习和深度学习。
你能对这几个子领域做个简单的解释吗？
我试试哈。监督学习叫做 supervised learning。在这种方法中，模型呢，它在带有标签的数据上进行训练。也就是说，每一个输入的数据都有一个对应的正确输出。那模型呢，通过学习这些输入输出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 垃圾邮件的识别。你先把电子邮件里面的垃圾邮件都标注出来，然后让机器扫描你的邮箱，这就是告诉他你认为什么样的邮件是垃圾邮件。那么机器呢，它自己就会总结出一套规律，比如说凡是这个发件人所发出来的都是垃圾邮件，或者说标题里这么写的都是垃圾邮件。这样呢，它就学会了为你的邮件进行分类。
那无监督学习呢？
无监督学习这种方法就不需要带有标签的数据。模型呢，它尝试在数据中找自己能找到隐藏的模式或者是结构，像是把一堆不同种类的水果分成苹果、香蕉、橘子。这种方法呢，在商业领域呢应用很广泛，比如说像亚马逊可以自动根据客户的数据进行分类，将客户分成不同的群体，以便进行个性化营销，大大提升它的效率。
那所谓的半监督学习是介于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之间？
是的，这种方法结合了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使用少量的带标签的数据和大量的未带标签的数据进行训练，这样就可以减少标注数据的成本，同时呢，仍然获得良好的数据模型的性能。比如说使用少量标注的新闻和大量未标注的文章来进行文本分类，训练模型自动给文章分成体育类啦、政治类啦或者娱乐类的新闻。或者说呢，在图像识别领域，使用少量标注的图像和大量未标注的图像，训练模型识别图像中的物体。
那所谓的强化学习，平时听到比较多的强化学习，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强化学习呢，主要是模型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来学习，它通过试错的方法获得正向与反向的反馈，就像是一种奖惩的机制，通过这些反馈呢来调整自己的策略。比如说像 AlphaGo 学习下围棋，就是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失败，逐渐学会了采取最佳的策略。机器人导航也是这样，训练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最佳路径，也是通过试错法获得反馈，以便优化路径的选择。
那这个所谓的试错法得到反馈，那是如何实施呢？
这就是像打分一样，就是对了给你加分，错了然后给你扣分，这样呢根据最后分数的高低来做一个选择。
这最后一种啊，是深度学习，就是这个五个子领域当中这个最后一个，应该是深度学习。我觉得听到，其实我个人觉得听到是最多的。
对，是蛮多的。
那你能不能稍微进一步的具体的介绍一下？
深度学习它使用多层的神经网络来处理复杂的数据和任务。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呢，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不好意思。个人觉得这个强化学习跟深度学习好像比较蛮容易混淆，能给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一下两者的区别和应用吗？
好的呀，我用无人驾驶车辆来解释一下吧。那个无人驾驶车辆的核心技术呢，实际上是结合了多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其中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场景下呢，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深度学习在感知任务中表现非常出色，比如说物体的识别、障碍物的检测、车道线的检测等等。无人驾驶车辆通常应用深度神经网络来处理摄像头、激光雷达、超声波传感器等等来获取数据。这些数据在输入深度学习的模型以后呢，车辆就可以识别行人、其他车辆、交通信号、道路标志等等，进而对环境进行精确的感知。 这里面具体还涉及到卷积神经网络啦，循环神经网络啦，生成对抗网络啦等等技术，
一些就是所谓的其他的子类的一些神经网络吧。
对，
那也就是说深度学习它其实就是获取人类司机感官部分所收集的信息，比如说利用这个视觉与听觉收入到的其他的物体的一种信息。
嗯，可以这样说。
那用强化学习它又要实现哪一些任务呢？
强化学习呢更加常用于无人驾驶车辆的决策部分的控制。无人驾驶车辆它不仅需要感知周围的环境，还需要根据感知做出相应的决策，比如说如何避开障碍物，如何调整速度，选择最佳的路径等等。强化学习可以帮助无人驾驶汽车来学习如何在复杂的交通场景下做出最优的决策，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强化学习的用途。另外还有一种构架呢，就是两者的结合，叫做深度强化学习，就融合了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技术。实际上这两种技术呢是相辅相成的，深度学习可以帮助强化学习更好地表示复杂的状态空间，尤其是处理来自传感器的大量数据，而强化学习呢则可以利用深度学习的感知结果在动态环境中做出更加智能的决策。
那简单的来说，无人驾驶车辆通常就是使用深度学习来处理感知的任务，那么使用强化学习来优化这个驾驶的决策还有控制，是不是？
嗯，可以这样说。
那么就说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在这个无人驾驶系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那在就是不同的领域应用当中发出不同的作用。
对的。
诶，那现在最火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2022年11月份再一次把人工智能带火的这个 ChatGPT 到底是哪一种方式的机器学习方式呢？机器学习呢？
ChatGPT 呢是深度学习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之前提到过深度学习使用的是多层神经网络来处理复杂的数据和任务。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呢表现非常出色。具体来说呢，它就是使用大量的未标注文本数据进行预训练，学习语言的基本结构和语法，使得模型呢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然后在特定任务的数据上进行微调，例如回答问题、翻译或者是文本的生成。
啊，那你刚刚在讲深度学习概念的时候提到了多层神经网络，我很好奇这所谓的多层神经网络又是怎么工作的呢？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多层的神经网络真的是像很多人说的和人的大脑神经网络一样吗？
应该说多层神经网络是受人脑的神经网络启发而来的，但是它的复杂程度呢远远不上我们的人脑。我们知道人脑当中呢有很多的神经元节点，这些神经元节点能互相传递信息，当一个神经元节点试图一遍又一遍的解决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加强导致成功的链接，同时削弱导致失败的那个链接。计算机的神经网络就是用程序模拟了这个思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传感器。今年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奖人辛顿呢，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传感器。如果我们简单形象地说，一个传感器呢，就相当于一个接受输入信号的神经元。那么很多的传感器在一起就像织了一张网一样组成了一个网络，如果有几个这样的网络叠加在一起，那就形成了多层神经网络。
那这个多层的神经网络它具体在工作中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如果一个传感器啊，不仅仅有输入的信号，而且有输出信号，那么它就可以把输出传递到下一层神经网络的传感器。那么你的输出信号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判断、一个结论或者是一个决策，再把这个输出信号拿到下一层的神经网络，通过权衡上一层的结果，再做出一个判断或者决策，这样呢就可以解决更为复杂和抽象的问题。大致的原理就是这样子的。
啊，我大致听懂了，也就是说它虽然受了人脑的启发，那么但是呢它的复杂程度完全是跟不上我们人脑的，因为科学家是到目前为止认为人脑其实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机器，我们至今到目前还是不懂人的人脑是如何真正操作的，
没错没错，我们只是有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很多原理我们还是不清楚。
那不知道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您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补充，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文本当中呢，给大家提供了来自 IBM 对机器学习的解释，只是是英文版的。那其实 IBM 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元老之一啦。那他们的网站呢，上面有很多的干货，那他们也有一个中文版的网页，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那我们对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大概是怎么智能起来呢，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啦。那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准备和大家一起探讨人工智能伦理的话，什么是好的人工智能。
那最后我给大家简要的汇报一下最近观察到的两个 AI 技术热点。一个是 OpenAI 开放了搜索功能，大家可以用它搜索网页了，这样搜索引擎另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就出现了，估计未来搜索引擎这一块的格局会有大的变化，而且他们承诺呢很快对免费的用户会开放。第二个让我注意到的呢是 Google 的 Notebook LM这个 AI 工具啊，真是我读书写作的好助手。你可以抛给他几篇 Google 的文档或者是网页，甚至是音频或者是视频让他学习，然后叫他总结中心思想、写读后感、内容摘要等等，非常好用。不光如此，他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根据提供的资料能够自己产生出一段播客的双人对话音频。我试了一下，语音对话非常的自然流畅，可太好玩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拿一点时间来重点介绍一下。现阶段呢，只能产生英文的音频。好了，今天呢，就先到这里，大家下次节目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for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for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